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引领我们走当行的路。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以神的话语活出果实累累的人生。
六月是各样考试一一上场的日子。这一集的圣经人物广播剧主角是但以理，就让我们从但以理的事迹中一起来探讨学业与人生的关系吧。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进攻耶路撒冷，围困都城，俘虏了约雅敬王和百姓。尼布贾尼撒王命令从这些以色列俘虏中选出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加以训练，这些青年必须是没有残疾、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的，要教导他们巴比伦的语言文字，以王的膳食养育他们。这样训练三年以后，他们就要在王面前供职。在被挑选的人当中，有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萨利亚。但以理他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于是他请求太监长帮助他，可是太监长惧怕王，所以对但以理说：
王已经规定了你们的饮食，如果你们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健康，王会砍了我的头。
请你让我们吃蔬菜和白水试试看，十天后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比一比，然后照你的观察做决定吧。
十天过后，他们看起来比所有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康、更强壮。从此，守卫就让他们继续只吃蔬菜，不吃王所配给的食物。上帝使这四个青年精通各种文献和学问，又赐给但以理有解释意象和梦的才能。王所规定的三年期间满了，这四个人被选中留在王宫伺候。王无论问什么，或者提出任何的难题，他们的解答总比全国任何占卜家或术士好十倍。
这样看来，但以理和朋友们并没有为了要通过测试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反而坚守自己的信仰立场，并且努力学习一切知识学问。他们通过了艰难的测试，最后进到王宫工作，辛勤耕耘总算出了美好果子，但这并不是他们人生学习的终点，更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呢。
尼布贾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心里烦乱，不能入睡，因此他派人招来占卜家、法术师、巫师、占星家等等，为他解梦。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个梦，心里很烦，我要知道那梦的意思。
陛下万岁，请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好为王解释。
是的，请陛下把梦告诉我们吧。
请陛下把梦告诉我们吧。
我早知道你们想拖延时间，如果你们说不出我的梦，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你们彼此串通，想欺骗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情况。现在快把我的梦说出来，我就知道你们真的会为我解梦。
世界上没有人能把陛下所要知道的说出来，除了神明，没有人能回答。可是神明并不住在人间了。
王大发雷霆，他下令把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都处死，然后但以理回到家里，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怜悯，启示这个梦的奥秘，使他们不至于跟其余的巴比伦聚会人一起被杀。当天晚上，但以理在异象中得到奥秘的启示，于是但以理去见奉王命执行处决的亚略，对他说：
求你不要处决他们，带我去见王，我要替王解释他的梦。
亚略立即引但以理到尼布贾尼撒王面前，对王说：
我在犹太俘虏中找到一个人，能解释陛下的梦。
你能把我做的梦说出来，并且解释他的意思吗？
陛下，任何术士、巫师、占卜家或占星家都不能向你解明这事。可是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上帝，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陛下。现在我要把王的梦，就是王睡着时得到的异象向王讲解。陛下睡着的时候梦见了将来的事，启示奥秘的上帝把将要发生的事指示了王，现在我也得到启示。这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
于是但以理将这个梦的意思一一讲解出来。
因为你解释了这奥秘，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神，是万王之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
王赏赐但以理许多贵重的礼物，又提升他，委派他管理巴比伦省，并且任他做王家顾问之首。
但以理所面临的考验并非单靠努力学习知识就可以解决的，这样的智慧唯有从上帝而来。但以理倚靠上帝通过了人生的另一个考验，不单荣耀了上帝的名，并为自己迎来了更高的位分。
尼布贾尼撒以及他的儿子伯沙撒的年日过去以后，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夺取了政权。大流士王决定派120个省长治理全个帝国，又指派但以理和其他2个人监督这群省长，以维护王的权益。其他的监督和省长们都嫉妒他，拼命在他处理国政的事上找错处，可是都找不到。他们就彼此商量，除非从但以理的宗教信仰下手，否则不会找出任何指控他的理由。于是他们相约去见王，对他说：
大流士王万岁，我们在陛下国中从朕的监督，省长、副省长和所有官员都同意由陛下来颁布一道禁令，无论什么人在30天内不得向任何神明祈祷或向任何人求什么，只准向陛下祈求，谁违反这禁令，谁就得被扔进狮子坑。恳请陛下颁布并签署这道禁令，使之生效。按照米底亚和波斯法律，这样的命令是不能更改的。
这禁令甚好，就按照你们说的去办吧。
但尼里听到这个诏令已经签署了，他就回家去。他的屋子顶上有一个房间，窗户是朝向耶路撒冷的。但尼里在开着的窗子前跪下来，照他往常的习惯，每天3次向上帝献上感恩和祷告。但尼里的敌人看见他在向上帝祷告，就一起到王那里控告他。他们对王说：
陛下，你曾下了一道禁令，规定无论什么人在30天内不得向任何神明祈祷或向任何人求什么，只可向陛下祈求，谁违反这禁令，谁就得被扔进狮子坑。从犹大被掳来的但以理不尊重陛下，不服从陛下颁布的诏令，竟照常一天祷告3次。
王听了这话非常的难过，一心想救但以理，直到黄昏还在筹划这个事情。后来那些人又相约来控告但以理，于是王下令把但以理抓起来扔进狮子坑。
但以理啊，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搭救你。
坑口用一块石头堵住，王用玉玺和大臣们的印加封，使人不能救但以理出来。王回到宫里，整夜睡不着，不吃东西，也不要任何的娱乐。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赶到狮子坑。王到了坑边，焦急地喊：
但以理，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忠心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脱离狮子的口？
陛下万岁，上帝差派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不能伤害我。上帝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无辜，我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
王非常的高兴，命令侍从把但以理救出来。于是他们把但以理拉出坑来，看见他一点伤都没有，因为他信靠上帝。后来王下令逮捕所有控告但以理的人，把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扔进狮子坑。他们还没落到坑底，狮子就猛扑上来，咬碎他们的骨头。事后大流士王通告世界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民：
祝你们安康，我现在下令，在我治理下的帝国臣民都必敬畏尊崇但以理的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他要永远统治，他的主权永远长存，他的权柄永无穷尽，他解救援助在天上地下行神迹奇事，他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从此但以理在大流士和波斯王塞鲁斯当政的时期事事顺利。
但以理显赫的一生并非只是靠他自己努力，更不是一次通过测试往后就都事事顺利，他乃是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面对不同的学习和考验，这样才拥有了丰硕的生命。或许对于学生来说，学校的学业是他们要努力学习的重点，但是但以理用他的一生写明了最大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倚靠上帝，荣耀上帝的名，这也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学业。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生的长途，我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安度。
你或家人是否正处于某种考验或者是考试的压力之下呢？你是否为了通过考试或者考验而选择牺牲自己的信仰呢？你认为人生中最大的学业是什么呢？